我想今天早上用主若愿力这个题目当作我们学习的一个课题。我们请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因为昨天我们的辅导组我们的嘉宏弟兄分享前面的部分，转到觉得这一章的第四章后面是一个很好的圣经的章节，可以成为我们祷告之前的一个互相的勉励。我们请看第四章的十三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请读。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虽然雅各书的这一段不是很长的篇幅，但是这一段讲述生命却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人活着，人的确没有什么可夸的。当你能够做这事或做那事，如果今天主耶稣不愿意，你什么也不能做。那么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意识到我们的生命的气息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你今天所拥有的都是神给你的。圣经里面的约伯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也因为敬畏神，神用篱笆把他保护好好的，所以也因为敬畏神，神就让他昌大富足。所以在这个乌斯地当中，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一个指标性的人物。他非常的敬畏神，甚至为了儿女怕犯罪，在犯罪以前甚至常常每天为儿女献上燔祭，为他来祷告。那没有想到他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苦难，这个苦难是一个晚上既然有贼把他所有的都夺走了，既然在一个晚上十个儿女全部都死了，所以在这个一夜之间他变得很富足，突然变得非常的贫穷。所以他开始意识到原来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其实一点损失都没有，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今天我的损失不叫损失，只是神把他的东西带走了。我们请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请看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的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请读。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与神为愚妄的。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感受到约伯真的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本来什么都没有。所以当一个人有一个意识到全部都是神的，包含了我的生命，我的家人，我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凭空的，绝对不是我靠着双手的能力所得来的，完全都是出于神。所以当约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哇，开始意识到原来过去所拥有的全部都是神给的，我一点都没有损失我出生出于母胎是什么也没有来到这个世间，所以将来离世之后也什么都没有离开这个世间，赏赐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这个就回应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若愿意。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真正认识生命的主权来自于神你就应该在神面前有一定的卑微更谦卑。那我们去看回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那这一段传道分四段那第一段生命的期待，生命的期待所以第十三节提到今天明天要往某城里去这是一个期待，这是一个计划那第二段我要谈的是生命的真相我们来看十四节， 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的生命像什么呢？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人可以对生命有很大的期待，很多的抱负，对未来，对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抱负，我们可以必须有我们的期待，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必须了解生命的真相。所以雅各书提到，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所以可见人生，你说我要计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说实在啦，扪心自问，你了解明天吗？你可以掌握明天吗？你能够活到明天吗？不知道。第三段，了解生命的主权。我们请看第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好，了解生命的主权在神。所以我们今天能活着就是这四个字，主若愿意。今天主耶稣如果不愿意让你活着，你就会离开。你就会离开。好，第四个，我们必须对这个生命有了前面的认识之后，有一个生命的转向。我们请看16、17节。现今你们既仗以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生命能够立即把握，不是以自己所拥有的成为夸口，有一个转向。那过去生命不是只有 消极性的一些恶不要做，更是积极性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善。所以上次传道提到什么叫做罪，不是只有说杀人放火我不犯罪没犯罪。17节提到你知道行善不去行也是你的罪了，更积极性的去提醒人，你今天借着道理领受道理，你知道懂得去释放别人，懂得去饶恕别人，你饶恕不到也是一种罪，你知道该聚会体贴自己的软弱也是个罪。好，所以生命应该有一个转向，更积极的能够在生命当中不是只有消极性的不做，而是提醒自己积极性的我应该做什么，一个生命一个清楚的转向。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生命的期待。生命的期待，今天人要不要对生命有规划？要规划。有人说人要不断的活在希望之中，因为希望是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力量。我们父母亲每天努力上班下班，有的要加班，甚至有的要上两个班，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生命有期待有希望，这个希望寄托在你我的身上，这是父母亲的爱，对不对？那么今天努力读书做什么？我们当然有期待，让我们的明天更好，让我们的未来更好，未雨绸缪。不要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哎呀才知道过去该努力什么都没有做到，能够有一个真正对生命的一个期待。好，所以传道希望你们能够对生命有期待，不要活在哎呀反正过去是这样了，我已经是这样的人了，我的家庭是这么样的破碎了，我在做什么好已经被人贴标签了，没有用了，被人遗弃了，这样不对，你这样对生命没有希望啊，你对生命没有希望，那你活着每一天活在自怨自艾之中，不要忘记了，每一天阳光一升起就是新的一天，你就是要做一个新的人。感谢主哈，我们这个陈文斌传道我记得昨天我们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哇，讲了两句话很好，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第一个心就是从我们的内心，第二个心新旧的心，从新开始，从新开始。说我们其实在过去可能活在过去的旧有的生活模式，来到宣联会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那个价值观的一个转变，我们从我们的心开始做，从新的悔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重要。所以你的心没有重新悔改归向神，重新归零，你的要重新出发是很困难。所以传道希望我们这几天所给各位的是一个新的改变，你的心如果改变了，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你愿不愿意，这个很重要。所以可见这边提到生命的期待，我们人生要有自己的目标，好像这里所提到的往某城里去，清楚的人生方向，时间的规划，做一年买卖得利，一年就能够得利，哇不简单，可见他这个计划非常的周详，买卖得利，对自己的专业非常有信心。 所以可见啊，计划在人，不要忘记了。哎，所以可见神也期待我们能够计划，哎，不是什么都没计划，什么都不做，交托就好了。哎，这不对啊！我觉得在神学院老师讲得很清楚，他说啊，你们神学生刚出来，也不要被老传道骗啊。老传道讲怎么准备讲章？哎，他怎么讲呢？祷告就有了。哦，我们都很多神学生很单纯，祷告就有，完全不读圣经。也不写奖章，拼命祷告，尽是祷告，有没有奖章啊？没有。祷告结束，糟糕，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为什么会这样？这些老传道，这个可能脑袋里面，手上有1000多篇的奖章，对不对？他祷告内容是，哇，神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啊，在这个讲台之中，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道理，求你告诉我。能够让我知道我应该讲什么道理去鼓励弟兄姐妹，所以祷告里面是从1000篇讲章求主耶稣让他知道他要讲哪一篇，对不对？祷告就有了，因为你本来就有。所以传道要讲的就是那个本分很重要，你不能本什么本分都不做，准备考试啦，什么都不看书去玩，要有信心，完全交托卸给神，这个很好。这个是你已经做的时候，你不是什么都没做来交托给神，是你已经努力了，付出了，浇灌了，撒种了，谁叫他成长啊？天上的神。所以计划在人更重要，诚实在神。你要知道，当你什么都计划了，你就把它全部交托给神。神怎么引导，怎么成就，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只问自己有没有尽力了。有时候不要太强调这个结果怎么样，有些人为了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很多不好的手段，为了得到这个结果。有时候神看重这个过程胜过结果，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学习，有时候过程比那个结果更重要，比那个结果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努力了，尽了本分了，交托给神，神怎么成就你就交托给神。那凡事懂得感恩。那第二个，生命的真相，我们来看第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人活在时间里面，人无法明白明天的事情，这就是人的无奈。人的无奈是我不知道明天。有人说昨天已成过去，明天还是未知，今天是你我生命的全部。我们今天能够掌握的，能够改变的，就是现在。你说下一刻我要做计划，离开高班学年会，做了很多的计划。说实在的，你能够掌握的，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下一刻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其实传道当传道以来，其实接触了很多的个案，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告别式，甚至我一离开这个高中，我以前住在学院中心。过不久我就遇到自己在学院中心的同学过世了。甚至我第一次来实习到这个前正教会，我就遇到我一个学姐比我大一届，那一场丧礼竟然是我替她办的。有一次我还在五谷教会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从东部打来的，说黄传道在你的注目区里面有一个弟兄车祸过世了，他住在这个台东，台东这个成功海岸线的忠孝教会的啊。后来我就看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名字是谁啊？后来那一天我都没有看到相片就准备要入殓的时候，一打开，哈，这不是隔壁班的同学吗？玄联会我们从1年级一直到高中这个人既然住在教会旁边，都没来聚会，哇，既然过世了，跟我同年的，我替他办丧礼，哇，我心中很大的感触，怎么会这样？生命不是自己在掌握之中。有一次我在正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去扫墓节回来，他有点咳嗽，不跟太太睡，睡在客厅，说怕传染，在开电视，凌晨回到家，开电视，明天要上班，没想到就躺着，到早上的时候，哇，这个太太一看，哇，这个老公怎么还在看电视啊？哎呀，赶快叫他起来，哇，整个身体怎么样，都僵硬了，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过世了。所以人的生命 实在不是你可以掌握的。所以人可以计划，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人的计划也无法预测生命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握生命的当下。我们看第三个，认清生命的主权，主若愿意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传道要我们时刻去想起灵魂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离开教会将近20年那一次就去看他因为他病得很严重。那这20年他讲传道，我跟主耶稣请假20年我跟他讲主啊，给我20年做什么呢？努力拼命工作所以我这20年跟你请假，我没有时间到教会，但是我的钱会来聚会，就是我会奉献可是我人走不到教会里面，这20年我要请假，好好拼事业。真的这20年当中他赚了很多的钱，他把人生的精华全部投入进去了。所以为了工作忽略健康，为了工作忽略子女，为了健康也忽略他的婚姻的关系。所以到后面到了20年之后，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儿女跟他的关系疏远了，到后面这个太太跟他已经没有住在一起了。后来躺在病床里面跟传道讲，传道，我这些年跟耶稣请假，我想说我把精华的20年努力工作，经过20年之后我就好好做你的工。没想到后来发现肝癌末期了，躺在病床上不断的哭，不断有眼泪，跟传道讲，如果还能够重来一次，我绝对好好保守自己，那好好追求信仰。可是很多事情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可见我们要认识生命的主权在神。所以传道要我们每天活在能够对信仰非常把握的一个阶段，常常追求属灵的事情。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活人，圣经特别提到，因为你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不是动物，动物它是一个行动的活物，它没有灵魂，它不用思考灵魂的事情，但是你有。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好，请看这个诗篇92篇，诗篇的92篇，我们来看第六节，诗篇92篇的第六节，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传道读到这一段，畜类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畜类就是畜类，人就是人，怎么奇怪，怎么会有畜类人呢？对不对？因为长得头是人的，这个身体是猪的，有没有看过？没有啊。畜类就是畜类，人就是人，怎么会有畜类人呢？什么意思？请看彼得，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请看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来看十二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来读这一段。十二节请读，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擒杀的日子，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好，什么叫做畜类人呢？生来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好，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何时没有追求灵性的事情，你就是什么人啊？你自己讲的对不对？很感谢主，传道在这个礼拜看到大家都是人，真正的人，有灵的活人，追求属灵的事。当你离开了高二班的时候，如果你整天都没有思想到属灵的事情，都是想属世的事情，你是什么人啊？什么人啊？哇，讲那么小声，心虚。传道需要我们常常去想，你是什么人？我不是畜类。你看那个动物也是吃喝拉撒睡，对不对？如果你今天生活只是为了吃喝拉撒睡生活，那你也是什么人啊？你自己讲的。当你追求属灵的事情，你是什么人啊？有灵的活人，为了灵魂着想，生活目标，只做神喜欢的事情，凡事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你们都是有灵的活人。好，那第四个，把握生命的转向。所以一个生命里面要一个转向，趁着还有今日是我们的机会。什么机会啊？得救的机会。圣经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所以我们活着就是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你活着，神给你这一口气即使你过去犯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神既然让你活着，是神所愿意的，就是让你能够活在悔改里面。活着就还有机会，给自己一个希望，活着就还有机会，重新开始，重新开始。除非 你放弃自己，自我放弃啊，没办法了。我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准备下地狱啦。你是为什么活啊？为地狱活。这个太悲观了吧。你是为天国活，活着就还有机会。所以这个淫妇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多数人说啊，用石头打他，耶稣给他判罪，犹太律法这种人用石头打死。耶稣啊跟周围的人说，谁没有罪拿第一个石头打他啊，有没有人敢拿？没有。到后面主耶稣跟他两个人，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有没有罪？有罪。神要不要定罪？先不要定，等到后面再看看。神说去吧，不要犯罪。所以可见在离世之前，在判罪之前还有一个空间，去吧，不要犯罪，看你怎么悔改。只要悔改就有机会。所以这个是生命，一个生命很重要，趁着今日就是我们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做圣工的机会，还有就是积财宝在天上的机会。那第二个谁的机会啊？魔鬼的机会啊，也是我们犯罪堕落的机会，也是有机会被控告的机会，被魔鬼所吞噬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存在每一天是神的机会，是造就我们的机会，是悔改的机会，但是也是我们会犯罪的机会。你到底生命的存在的每一天给自己什么样的机会？好好把它做思考。好，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不用各组，你真的听了我们这几天很多的道理，好好去反省。活着就是机会，要不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如果传道我真的有软弱，好担心回到家之后我要遇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胜过，求耶稣帮助我，我自己没有力量你可以到前面，我们传道人帮你按手，我们全部的同学帮你祷告。